大佛顶，如来密因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恨所楞严经。建言法师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61面，毁时破和合不和合疑余，显见性离过劫非，法尔现正。那么本经的修学的重点啊，简单的讲就是要修学守楞严王三昧。那么这个三昧的修学的一个心地法门啊，藕益大师说啊，就是要我们能够经常的正念真如。那么我们在行菩萨道为什么要正念真如呢？因为我们一个凡夫众生，当我们在三界得一个果报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五蕴身心是有障碍的。第一个就是烦恼的障碍，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有贪嗔痴的烦恼啊，所以我们会经常感到我们身心世界啊躁动不安。第二个是业障，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杀盗淫妄的罪业啊，就使令感我们感到啊就不得自在，做什么事情就是不能满愿。第三个就是报障，就是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呢，它会老病死，所以我们感到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不顺啊。所以一有烦恼故，有诸罪业故，有老病死故，所以使令我们这个身心世界是躁动不安，是障碍重重的。大概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情况。但是我们的心当中可也有很多大乘的善根啊，所以我们善根被佛法的刺激启发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发起菩提心，我们依止这个菩提心的力量啊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，我们也会试图去做一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之位，那么这种的善念出来。所以我们一个凡夫的菩萨，基本上我们的身心世界啊是真妄合合的。那这个人有障碍，但是可也有善根，有善根可是也有障碍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所要面临的就是两个问题了，就是因何因住，因何降伏其心，就是我们这个善根啊要把它安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，才不会被烦恼被罪业被这个老病死所破坏。古德说啊，我们这个譬如小树啊啊，那么暴风折枝啊，就是你要是没有小心的保护啊，暴风雨啊摧残啊，那么这个小树的根就被破坏啊。所以在本经当中呢，他要我们能够啊，就是你这念心，我们有两种选择，第一个我们安住在一个攀岩心，第二个我们安住在一个常住真心。那么攀岩心是整个烦恼罪业的根本，所以我们的心，我们的菩提心的活动，我们的布施持戒的整个善法的造作，假设你依止的是攀岩心，那么你这个善根很快就被破坏掉了。那么我们怎么判断攀岩心呢？啊，佛陀讲了很多啊，气出破妄，十方显见。简单的讲就是，当你现在升起一个念头，你这个念头是从哪里来的？那你从什么地方来？如果你这个念头是外在的某一种事项的刺激而产生的，那这个大概就是攀岩心，因为它是外境给你的。你看到某一种美好的色相，听到某种美好的音声，那么升起一念的菩提心，升起一念布施持戒的心， 那么这一念心安住在攀岩心啊，那么你这个心就会随境而生，也随境而灭，就像客人一样，他是来来去去的。那么你这念心本身的升起是依止道理的观察，发自内心的一种愿望，那么这个就是常住真心。所以本经上说，你首先要把你内心的活动啊，什么是主人，什么是客人啊，客人身上他一时来挂单而已，你要把它分别清楚。而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善根啊，这个菩提心的善根啊，布施持戒的善念啊，要安住在你这种常住真心。这个时候啊，你依止这种不生不灭的本性啊，你才能够成就如来密因修正了义，你也才能够使你所有的菩萨道的万恨呢，成就首楞严王，就是坚固不可破坏。所以我想在本经当中，其实他在整个修学是先处理菩萨的安住的问题，你的善根，你的菩提心应该怎么安住。第二个再讲到调伏的问题，后面会讲到我们怎么去降伏内在的魔障烦恼跟罪业，那么怎么去降伏外在的魔障鬼神障啊。所以他先求安住，再求调伏啊，这就是本经整个首楞王三昧的主要的修学的重点啊。好，那当然我们应该呀、我们过去有很多很多的善根啊，有些布施的善根、持戒的善根、忍辱的善根等等，那么这个善根因何因住呢啊？那么在佛陀的开示当中有十方的显见啊，以十种的啊这个法门来发明啊我们的常住真心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依止处啊。那么这十颗当中，我们看第十颗。那么第十颗呢，我们把这个标题解释一下哈，破和合非和合的疑疑。那么身为常住真心呢，它本身它不是和合的啊，但是它也不是非和合，非和合就是它也不是分离的，就是说我们这念心啊，真实的心性啊，它跟外境啊，或者说跟外在一些万法的互动啊，它没有跟万法完全的和合，但是它跟万法也没有完全的分离啊，它是不即不离的啊。那么这种中道的思想呢，是阿难尊者心中的一种最后的圣离的疑惑，佛陀必须把它破除啊，破除阿难尊者、对于和合跟不和合这种两边的执取啊，来发明啊我们众生的心性啊是离一切过非的啊，它没有这种着空着有的两边的过非，而且是法尔现证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基本上是不假一念的分别啊，就可以当下清证，不假外求啊，这是你众生的你自己本具的，你不必向外追求啊，你只要回光返照，那么当下就是啊。那么这个是整个标题的解释啊。这当中有两段，我们看第一段的舍弥啊，第二段是真破，我们看舍弥啊，请大家合掌，我们看经文。阿难，汝现先悟，本觉妙明，性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而由未明如是觉言，非和合生即不和合。那么这段呢，是佛陀呢他来责问啊阿难尊者心中的迷惑。佛陀说，阿难啊，你虽然已经啊在前面的九番的开示当中呢，已经了解了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个本觉妙明的佛性，那么身为一个本觉妙明的心性呢，它的体性是非因缘的，我们前面讲过，因为它体是一种不变的啊。那么这样子非因缘的观念呢，破除二乘呢，它迷执因缘的这种障碍啊。二乘人是执着因缘法，那么在作用上它也非自然，因为它有不变随缘的作用，所以破除外道啊，它迷执自然的这种观念。也就是说呢，身为一个我们众生本具的这样的一种极常心性啊，它是啊随缘而不变，而不变而随缘的， 这个道理，佛陀在前面的九番开示啊，讲得非常的清楚了，阿难尊者也已经懂了。但是阿难尊者心中还有什么样的一种胜利的疑惑呢？佛陀说啊，然而你却未能完全明白啊，我们这一念心性啊，当它升起作用的时候啊，这念心啊，跟外在的人事一接触的时候啊，这个心跟万法的互动啊，其实是非和合非不和合的，这种中道的道理啊，你还不能完全明白。那么这一段的哲明我们再解释，在前面的九番开示基本上都是阿难尊者先提出一个疑问，那么佛陀再加以回答，但这一段当中其实阿难尊者并没有提问题。那古德说呢，其实这一段是佛陀意知阿难尊者心中的妄执而责问之，也就是说呢，佛陀不必等待阿难尊者的提问，他意先了之啊，阿难尊者在心中还有这么一点维系的疑惑呢，就是当我们这念心要深入人世的因缘的时候，我们这念心跟外境到底是完全的和合还是完全的分离？那么这种中道的思想，阿难尊者还是有所疑惑，所以佛陀呢就直接的把它道出来啊，不必等待阿难尊者的提问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看第二段的侦破。那么佛陀既然 责问以后呢，就要把它加以侦问跟破斥。这个地方分两段，第一段呢是破和合，第二段是破非和合啊。那么破和合呢，等于是破除因缘的意思啊，开显这个不变的体啊。这当中有两段，第一段是蝶仪，第二正破。首先呢，那么佛陀呢就蝶示阿难尊者心中的疑情啊，我们看经文。阿难，我今复以虔诚问汝，如今由于一切世间妄想和合诸因缘性而致疑惑正菩提心和合起者。佛陀说，我现在要开示这个非和合的道理啊，我还是要假借这个虔诚的因缘来问你。这个虔诚呢，也就是我们这念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，这个外境的相状啊，包括的明暗通色等种种的相状。那么为什么发明心性要假借虔诚呢？因为我们心性是无形无相，假设不假借外在的明暗色空呢，它是不能加以显化的，所以它必须假借虔诚来发明啊这个和合跟不和合的道理啊。那么为什么要来发明这个道理呢？因为阿难尊者，你经过前面的开示啊，你心中还是依止一切世间的妄想执着啊，你现在心中还是认为啊，我们这一念众生的心性啊，必须假借因缘的和合才能够升起，所以你心中还有一种疑惑呢，以为升起无上菩提心呢，是要假借外在的因缘才能升起的。那么这个就是阿难尊者他最初的疑惑了。你看他最初他出家，佛陀说，那你怎么出家的？阿难尊者说，我出家的时候所升起的菩提心啊，是看到佛陀三十二相深妙殊解而出家。所以你这个菩提心是怎么样？看到一种身相的庄严而出家。那这个菩提心就很脆弱了。因为你看到佛陀三十二相，那万一佛陀变老了变实了，这种你心中的相消失的时候，那你出家的心就被破坏了。因为你随境而生，你自然会随境而破坏，你不是发自内心的对道理的思维而发起的菩提心。所以他这个时候还是认为啊，我菩提心的升起一定要假借外在因缘的和合才能升起。那么这一点古德解释说呢，为什么发起菩提心不必假借外在因缘呢？我们可以直接从道理上思维而升起呢， 因为我们众生的极常心性呢、是本质具足，不假修德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啊，我们这一念心呢、我们讲达妄本空，自生本有。其实我们这一念心本来就具足菩提心，就是本来就具足如来密因嘛。只是我们一再的受了妄想的干扰啊，心随妄转，如此而已嘛。啊，所以既然是我们众生本具的，那么就不必假借外在的和合。啊，也就是说呢，如果菩提心要假借外在的因缘和合，那凡夫没有一个人可以发起真正的菩提心，那只有佛陀才有真正的菩提心，那就没有所谓的如来密因的这个道理，那众生就不能够成就这个成佛的密因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是说明为什么要破除啊这个非和合的道理啊，是因为啊，我们菩提心呢、是不必假借外在因缘就能够升起的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看引二的正破。正破当中有两段，第一个破合，第二个破合。这个合跟合的道理啊，我们解释一下哈。第一个合呢，是说两个物质啊互相的掺杂，而失去了它原来的本质，叫做合。比方说你拿一个面粉跟水，那么面粉跟水混在一起以后，掺杂以后呢，那就变成一个面团了，它已经不是水了，它也不是面粉，这种情况叫做合啊，就互相的掺杂。那么第二种合呢，是一种两个物质的结合，但是没有失去本质。比方说一个杯子，一个杯子的杯盖跟杯子的本身上下的结合，但是这两个东西都没有失去它原来的本质啊，这个叫做合啊。那么首先我们先破第一个合啊，那么这当中有五段的啊开示，我们先看有六段啊，我们先看第一段哈。整如经者，妙尽见经，唯以明合，唯以暗合，唯以通合，唯以塞合。那佛陀说呢，你阿难尊者，这个妙尽见经，这个妙尽呢，是指的我们众生本具的见性，是微妙清净的。但是见性要升起作用，要了别外境的时候呢，它必须要变成一种见分。这个见经就是六根门头这种见闻嗅尝觉知的一种作用啊，特别指的是一种见的作用，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见分啊，就是当我们见性要升起作用的时候，转成一种见分。那么这个能见的见分跟光明之相是和合，还是跟黑暗之相和合，还是跟通达之相和合，还是跟主宰之相和合啊，就提出四个问啊，把这种和合的相状啊把它标列出来啊。这一下佛陀呢来破斥和合的情况啊，这有四段的破斥。那么佛陀以下的破斥呢，是以相体名义这四种道理来加以破斥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呢，其实和合以后呢，它是不具足和合之相的。我们看经文，若明合者，潜入光明，当明现前，何处杂见？见相可辨杂合形象。说假设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跟光明接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灯光的光明，那么你这一念心跟光明假设是互相的杂合了。好，那么你现在看到光明之相，而光明之相也现前了，而且两个这个能见的见分跟所见的光明相也互相的掺杂在一起。好，那这个地方有两个问题出现了，何处杂见？ 我们这一念心看到的光明，那么这个时候那个见分啊跟光明的相啊杂合在一起。那么既然杂合，那到底在哪里杂合？既然会互相掺杂，一定有一个处所。那你请你阿难尊者告诉我说，你那个人间的见分跟光明相杂合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杂合？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当然答不出来，因为没有处所啊。第二个，见相可变杂合形状。那么在杂合之前，我们人见的见分的明了性跟所见的光明之相啊，这两个形状是很清楚分明的。你看我们的心是心，光明是光明，但是当这两个杂合以后呢，形状改变，那请问变成什么形状？你说我这念心跟光明相杂合了，那么杂合以后已经失去它原来面目了，那么请问你变成什么相状？你可以道出来吗？啊，所以也道不出来。所以从一个相状的观察，这个杂合是不合道理的，这第一个啊，不见合相啊。我们再看第二段啊，不具合体啊，就是这个体性也不合道理。若非见者，因何见明？若即见者，因何见见？必见圆满，何处合明？若明圆满，不合见合。就是说啊，好，那么掺杂以后变成一个新的相状。那么假设我们这念心果真跟光明之相杂合了，也变成了一个新的形状，而这个形状呢已经是一个非见，它已经失去了一种人见的见分的相状，就是说见分跟相状杂合，那么人见的相状消失了。那么杂合以后已经变成一个非见的形状，先非见的体性，那你怎么又能够见到光明之相呢？因为杂合以后人见的心的功能失掉了，那到底是谁看到光明相呢？因何见明啊？这个是不合道理的。若即见者，因何见见？你说哎，杂合以后这个见的功能还在，还即见，那么这样子岂不是变成了渐渐啊？你的见分又见到了自己，这个前面破字啊，自己见到自己啊，你混合以后又有见分，那么见分又靠到自己的见分，所以这个是不合道理的。所以你杂合以后呢，它是非见也不对，它是即见也不对啊，这个体性都不合道理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呢，从圆满不圆满来破斥。必见圆满，何处何明？若明圆满，不合见合。这一段是前面一段呢，是从它的一个形状来破斥了哈，因为它的形状变化了哈。那么这一段是就着前面的何处察见，就着处所。那么阿难尊者就转记呢，说啊，这个光明相啊，跟见分合的时候啊，是找不到处所，因为两个都圆满嘛，所以就很难找到这个杂合的处所。好，那么你这样转记的佛陀就说啊，既然见分是圆满的，那么一个圆满的东西到底要怎么跟光明相混合呢？或者你说是光明相是圆满的，又怎么跟见分混合呢？因为两个东西要加以混合，两个东西都必须是固定的形状，不能圆满啊！你有多少量，它有多少量，再掺杂一起。如果说是光明相跟见分是圆满的，两个圆满的东西就不能够杂合了，这个体性不合道理啊！所以不管是从它的圆满不圆满的角度，或者是它掺杂以后它的体性到底还没有见分来说呢，都不合乎一个杂合的体系，不合乎杂合的体系啊。这是从体性上观察。 第三个是不得名和名啊，这个名称也不合道理。就是说我们在掺杂之前呢、啊，我们人间的见分跟光明之相啊，它的形状是不同的，名称也不同。但是混杂以后呢，已经失去了光明跟见性的功能，也失去了两者的名称。那么这个名称到底叫什么呢？你说面粉跟水混合以后，也不能叫面粉，也不能叫水了。但是我们讲不出我们这一念心，你说心是心法，光明相是色法，你说心跟色法两个杂合，那它是什么？那它是心法还是色法？你讲不出来。世界上没有所谓非色非心，要么色法，要么就心法，所以这个名称也讲不出来，没有这种名称。所以第四段做总结，不成何以啊，不合乎这个那个和的义理。那么既然我们混杂以后已经失掉了光明相跟这个见性的功能，那么如此一来，这个和的道理就不能就建立了。因为你在混合以后，你相状也找不到，体性也找不到，名称也找不到，所以总结这个和的义理是不能建立的。那么这段是把前面的相体名做一个总结啊。那么最后一段把它做一个比例来了之。彼岸一通，即诸情塞，亦复如是。那么既然我们这念心跟光明相不能够合合，那么黑暗相、通达相乃是一种种的阻塞相，这个阻塞相啊，包括什么呢？包括有形的物质啊，桌子、椅子、房子等等，那么跟光明相也都不能够掺杂合合。你看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你看能念的心去意念我们心中所创造的声音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声音从我们自己创造出来，在听回去的时候，你说你这个耳根听到你的声音，你那个闻见闻，那个闻的性跟声音有真正合合吗？但是我们念佛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啊，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还是历历分明。如果真正杂合以后呢，两个性质都要失掉，两个性质都要失掉啊。所以我们可以从实际的念佛的道理当中可以知道，我们心在造作万法的时候是没有真正合合啊，这个观念很重要。我们大概就是为什么不合合是很重要哈。我们再看卯二的破合啊，前面的合是杂合以后失去了它的性质，这两个是结合啊，上下的结合，但是还保持原来的本质啊，这样的合也不能够成立。看经文。复此阿难，又如今者妙境见经，唯以明合，唯以暗合，唯以通合，唯以塞合。那么我们这一念的见性所升起的见分呢，当它跟光明接触的时候，跟外境接触的时候，是跟光明结合呢，还是跟黑暗结合，还是跟通达结合，还是跟阻塞结合，也是提出了四项来总持一切的万法。我们看佛陀的破斥这个和的道理是不能建立。若明和者，那么我们这念心去接触到光明的时候，假设它跟光明是结合的，那这个就有问题了。你白天看到阳光，你说你的见分跟阳光结合，有真正结合，那么白天过去的晚上出现了啊，晚上暗相现前，那么明暗两相互相侵夺了，所以光黑暗现前的时候，光明消失的。那么你的心跟光明相已经真正结合了，那么光明相消失的，你的见分也应该消失，因为你跟光明相结合了嘛。所以你到晚上的时候，你应该看不到晚上的暗相，应该看不到晚上暗相，因为你已经跟光明相结合，所以光明相消，晚上 黑暗现前的时候，光明消失的时候，你的见分也随着光明相而消失了。那么你就不能再跟暗相结合。那请问你，你为什么晚上还看得到暗相呢？所以这个跟光明相结合是不合道理的，不合道理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、第三段的转记。若见暗时，不以暗合，以明合者啊。这段的意思就是说，佛陀怕阿难尊者又转记说，说我啊，这念心看到光明的时候，跟光明结合了。到了晚上现前的时候，我还是可以看到暗相。虽然我跟光明结合，那么我不必跟暗相结合，还是可以看到暗相。就是说，我的心跟光明结合，但是晚上现前的时候，我不必跟暗相，暗相现前的时候，我虽然没有跟暗相结合，我还是可以见到暗相。哦，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若见暗时，不以暗合而以明合，就是说当我见到暗相的时候，我不必跟暗相结合，我还是跟光明结合，我还是照样看得到暗相啊。那么这样子的转记呢，佛陀破斥说因非见明。他说啊，你这个时候看到暗相，你已经看不到光明相，你不可能看到两个东西，因为光明跟黑暗两个是互相侵夺的。好，你看到暗相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看不到光明，而你又跟光明结合，那你既然见不到光明之相，那怎么说你跟光明相结合呢？你看到的是暗相，但是你说你跟光明相结合，这个是不合道理的啊。因为了明灰暗，因为如果见分跟明相结合的时候，是看到光明之相的，而不是黑暗之相。所以你说你不用跟暗相结合而看得到暗相，这是不合道理的。所以彼岸一通，即诸群刹亦不如是。既然我们这念心不能跟光明相结合，跟暗相通相，乃至于诸群相的道理亦不如是，是不能真正结合。那么我们这念心在造作一切法的时候啊，那么不跟光明相合合，不跟黑暗相合合，不跟一切的人事的合合啊，这个地方是在开显我们那种随缘当中有一个不变的清净的本体，就是不合合。我个人的对不合合啊，有一次比较深刻的体验啊。我有一次到一个道场去上课，那个上课是下午，我中午休息的时候啊，刚好不远的地方有人在整修房间，在装潢，就声音很大，但是我一定要休息，因为我下午要上课，要养足精神，但是那个声音又不是我可以控制的，所以我就一直那个心就一直被那个声音所干扰，一直被他所干扰。后来我就想，哎，其实我的心啊跟声音没有真正结合，如果我的心跟声音结合，那我没有选择余地，我一定要受到干扰。但是我的心跟声音没有真正结合，换句话说我有选择余地啊。啊，既然没有真正结合，那你朝你的，我睡我的，各走各的路。所以这个时候我对那个声音的执取开始慢慢松脱了啊，不迷不取不动，诶，我很快就睡着，很快就睡着。我讲实在话，假设我们这念心啊，我们跟人事接触的时候都有真正结合，我们无量劫生死以来啊，我们的心负担就很重，那我们真喘不过气来。你看你每一次跟谁见过面，跟谁讲过话，做过什么事，假设那个东西都跟你结合的话，那你现在没办法修行。我们这一念心如果跟万法有真正结合，那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，因为你造的罪业，你造的杀盗淫妄的罪业，那个罪业跟你真正结合，那你怎么忏悔？我问你怎么忏悔？所以天台智者大师说，忏悔法门除了你每天的拜忏以外， 这个无生观是很重要，观察业性本空。你要观察你的自性，何其自性本质清净，即便我们造的罪业，那也是一种希望的心，攀缘希望的境，创造一种希望的因缘，它没有真正染污我们的清净本性。古德常讲一句话，你一个人啊，你不要老是想你业障重，你一天到晚想着你业障重啊，你只有一个结果，你果然业障很重，因为你一天到晚想他嘛，因为你一定要取着他，你一取着他，我们讲不迷不起不动，那你刚好相反，迷惑起着你就乱动。你看我们在一教三经里面有一段公案，说有一个外道，他看到佛陀以后一直骂佛陀，一直骂佛陀，用什么样的不好听的话把佛陀骂得一文不值，非常严重。骂完以后佛陀说你骂完了，他说骂完了差不多了。佛陀说啊，你今天呢、啊、煮了很多的食物请人家吃，如果我不吃的话你要怎么办？就说你不吃我就拿回去的。他说你骂我，我这不取着的话你自己拿回去吧。所以你看外境刺激我们，其实我们是有选择余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跟外境不合合嘛。那不合我为什么受干扰呢？因为你心动，仁者心动，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，因为你起着，你一起着的时候你就受到影响。其实实际上我们可以不受影响，实际上是可以，因为它没有真正合合啊。所以这个非合合观念对我们来说、啊、相当重要，特别是在忏悔的时候，你要相信你的清净的本性，你的本来面目跟罪业没有真正的结合，这个时候你忏悔的力量啊，会比别人快很多。好，就是观察这个非合合。好，那么这段呢，从非合合当中，我们知道我们这念心有这种随缘不变之体。哈，我们虽然每天的百花丛里过，其实我们这念心呢、啊，永远是片叶不沾身。你无量劫来，你不管造了多么重大的罪业，你的心还是一样清净本来。何以故？因为你的心没有跟外境真正的合合，啊，这点对我们成佛之道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心啊。自知我是未成之佛，诸佛是已成之佛，其体无别。从这个清净的本性发起四弘誓愿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一种不合合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啊。我们看第二段的破非合合。大乘佛法都是要避免做单向思考的啊，你要双向思考哈。但是我们这念心其实在跟万法接触的时候，其实也没有完全的分离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其实还有一些不变随缘的作用，我们多少还是会受到外境的影响啊。你比如说，你到了西门町，你还是受到西门町的影响吗？你来到三宝地，你被这种三宝的气氛，你还是受到它的影响吗？我们讲近朱则赤，近墨则黑嘛，所以我们这念心其实跟外境还是有一点相互的作用，也不是完全分离的，所以叫破非合合啊。这当中有两段，第一段转记，第二个破次。我们看阿难尊者的转记，看经文。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我思维此妙绝言，一诸尘言即心念虑，非合合也。”那么阿难尊者经过佛陀前番的破斥以后啊，他又产生了另外一个辗转的嫉妒啊。他说：“世尊啊，你刚刚对我的开示啊，我也加以思维推度以后啊，我得到一个结论。这个结论是什么呢？说那个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一念清净的觉性啊，当它升起作用的时候，变成了一个所谓的见相二分。”啊，能见的是心念力，所见的呢是种种的言尘啊，外在的尘境。那么这一念心念力的见分跟外境的尘言尘接触的时候啊，难道是非合合也？ 啊，所以这个阿难尊者的口气也不是很肯定啊，啊，就是虽然他经过的推度，但是他意思就是说应该是不合合吧，啊，那么就请有一种请佛陀来定夺的意思，啊。那么前面佛陀破和合呢，是发明这种我们常住身心啊，这个不变之体啊。那么这一下破非和合呢，是显现他的随缘之用啊。那我们看引二的破次啊，破次当中分两段，第一个是破非合，第二个破非合啊。我们前面讲过，这个合啊是互相掺杂。那么这个非合的意思就是说两个完全不互相掺杂，而且各居一处啊，水是水，灭粉是灭粉啊，水在东方，灭粉在西方，各居一处，不互相掺杂啊，那么这样的道理也不存在啊，所以叫破非合。我们看第一段的举法标例，看经文。佛言：我今汝今又言绝非合合，我复问如：此妙见金非合合者，为非明合，为非暗合，为非通合，为非塞合。我都说啊，你现在又说出来啊，说我们这种啊清净的觉性啊，跟宇宙的万法是完全的分离的，是不合合的。那么我就问你一个道理了，说这样的一种见性，当它转成一个见分的时候，跟万法接触，假设是完全不合合的话，那么它到底是不跟明相合，还是不以暗相合，还是不以通相合，还是不以塞相合？啊，也是提出了四种的状况啊，把不合合的相状有四种。其实这个明暗通色啊，就代表了所有的宇宙间的万法。啊，没有离开明暗通色这四种啊。好，我们啊先休息十分钟啊，再来继续说明。